今天的经文一共有四处，分别在约拿书跟列王记下。第一处经文在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第二段经文在约拿书四章一到三节。约拿书四章一到三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第三处经文在约拿书四章九到十一节。约拿书四章九到十一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第四处经文在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读经完毕，愿神赐福读他话语的人。
华基联会的第四十届差传年会已经开始，今年的主题八个字，我们一起念一次好吧？在周刊的前面八个字，我们一起来念：冲破界限，传到地极。我们冲破要传到地极，就是福音传到地极。今天是差传主日。神差派吴端阳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扬信息。吴牧师我认识他多年，他在华基的美间堂也牧会多年。他1974年就毕业新加坡神学院，后来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加拿大牧会有35年之久。当他在加拿大美间服事的期间，也多次带领短宣队到海外宣教。2009年，跟吴师母被华传差派为驻韩的宣教士，担任韩国世界宣教神学院训导主任兼老师，有5年之久。吴师母是韩国的华侨，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韩文，我相信是的啊。后来他们又再被差往驻柬埔寨宣教士，而且担任柬埔寨华传圣公学院的训导主任兼老师有2年半。他现在两位都已经退休，但是他的心智还是退而不休，返回多伦多要做自由的传道的工作。最近我今天早晨才知道，他过不久又要回去马来西亚，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纪念吴牧师师母他们的服事，神继续大大使用他们。现在我们请吴牧师正道介绍吴师母，站起来，我们大家认识你啊。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也非常谢谢吴牧师、吴国宝牧师，还有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来这里跟你们来分享主的话。你们，或者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我第一次到在这个教会讲道是在哪一年？我相信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大概都不在这里啊。其实1988年，那是30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讲道啊。那个时候我是应那个多伦多民众教会的邀请，他们庆祝拆船60周年，我代表CNEC 啊，我跟那个赖牧生牧师一起来啊。那么他们的菜以前都像他们的菜串联会玩，就是华基的菜串联会，不过当时的华基呢只有这间教会，那个城北堂呢那时候还没有建堂啊，所以呢当时候高牧师就安排我在这里讲道。那个时候是1988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是母亲节，我在这里讲到，那么赖牧师就到城北堂，但是又借用一个学校。当时华基的教牧同工就是高牧师、吴国宝牧师，还有陈生仪牧师跟黄少明牧师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识吴国宝牧师了，所以已经30年了啊。所以那次是母亲节，那么我最后一次在这个教会讲道是什么时候啊？我不大记得了，大概是10年前，那是黄成伟牧师的时候，他安排我有一次在这个教会讲道，那个时候是父亲节，所以我这个做父亲的，他就请我来讲道，所以你看我的记录很完整啊，又有母亲节，又有父亲节，都包了啊。好，感谢主，那今天我继续有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啊。那今天是我们华基的拆船年会当中的这个拆船主日啊。那么感谢主也借着年会的安排，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宣教的体验。那么从年会那边知道今天这次的讲题就是冲破界限直到地极，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讲的题目就是从耶拿来看宣教的障碍。我们要冲破这个界限直到地极，那我们的面前可能有好多的障碍，那我们要从耶拿这个人来看他所面对的障碍，也可能是我们的障碍，那我们怎么样来克服。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主，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万人当中怜悯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你的面前，称为你的孩子，蒙恩得救，有天堂的福气为我们预备。主啊，但是我们却知道在世界上还数以亿计的人仍然在救恩门外。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华基有看见，也愿意有行动，要把福音带给这些还未听到福音的人，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个宣教年会。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恳求你再次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并且叫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是直到地极， 你要我们把你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未听见福音的人，所以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主，求你掌管你仆人的嘴，使他不说自己的话，乃将真理表明出来，使听的人使讲的人都一样得到造就。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听到，还要行道，叫我们要把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活出来，让我们都行出来。所以求主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这样等候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很喜欢给别人起外号啊，那个美国的总统啊，给那个北韩的金正恩起的外号是什么啊？火箭人啊，小金人啊。那么金正恩呢，给美国的总统起什么外号啊？疯老头啊。那么我们也常常给一些人起外号啊，有一个叫的匪楼啦，有一个叫排骨翁啦，什么这些话。那有些时候我们也给圣经的人啊，人物来起外号，好像什么啊，好像彼得，我们说他是什么啊，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啊。犹大呢，卖主求荣的犹大。多马呢，多疑的多马啊。叶拿呢，叶拿我们给他什么外号啊，被大姨吃了的人是吗？那为什么被大姨吃了？其实我给他的外号就是逃跑的宣教士。神差他做宣教士，从以色列去尼尼微，但是他不去，他逃走了，所以呢他是一个逃走的宣教士，是吗？那么圣灵感动他，可能是他自己的，就把这个他的经历全都写在约拿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约拿书来看，到底啊是什么原因他要逃走？神差他去宣教，他却逃走了。为什么他逃走呢？这个就是，也可能就是我们呢这个宣教的障碍。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他失败的地方啊，让我们从当中来学习，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的心意知道地极，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排除这些障碍，让我们也可以像我们的主题歌一样说，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让我们呢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从圣经来看，我们来看看约拿他为什么走不出去，他的障碍是什么呢？第一，他的障碍就是民族与仇恨啊。为什么约拿不去宣教呢？那么约拿自己说的那就最准确的了啊，而且他还是对神说的，那我们就很知道他为什么不出去。所以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那么开始，我们就看见约拿向神发怒啊，因为神叫他去尼尼微，他不要去，后来被逼去了。但是现在神呢，本来说要在40天以后这个尼尼微城就会被消灭了，但现在神因着他们悔改了，神不采取这个行动了，约拿就生气了。他就跟神说，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吗？我就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所以我就逃往他市去。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不去呢，就是约拿呢他希望尼尼微的人没有听到福音然后他就灭亡啊。那为什么这样子？那么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知道，那么当时候约拿做先知的时候啊，大概就是在公元前这个 第八世纪的时候啊，就是公元前700多年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那么约拿是在北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哈。约拿在北国以色列，那时候正好是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世做王的时候，也就是北国以色列最兴盛的一个时期啊。那么，但是当时候他们那一代最强大的国家就是亚述，亚述是一个军事强国啊，所以亚述呢常常啊，这个挥军呢、啊、周围侵略周围的国家，许多国家都苦不堪言，因为亚述人呢、啊、非常的残暴不仁啊，他侵略那个国家的时候就很残忍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国家的人，造成那个心理的效应，所以很多人一听见亚述大军来就怕得要命，乖乖的降服于他，臣服于亚述，要向他进贡啊。在考古学家在这个考古的时候发现一些的泥片，这个泥片当中有一个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王耶户啊，耶户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的爷爷了啊，是耶户啊向那个亚述进贡的一个图像啊。当时候他们那些王都是这个喜欢来宣扬自己的功绩，好大喜功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弄成一个图像，说耶户来向他进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候的以色列也是都是曾经被这个亚述侵略过啊。那么亚述到一个地方侵略的时候啊，就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啊，无恶不作，所以弄到那些人呢非常的痛苦。而且呢亚述是贪得无厌，他现在你去给他进贡，但是呢他是狮子大开口，要越来越要更多啊，然后呢如果你不给他，他就来侵犯你啊，消灭你这个国家。所以当时的约拿，你想看是什么对亚述是什么心情啊，这个国家这些人呢坏极了啊，坏极了啊，该死的啊，这些人呢来我的国家侵略我的国家，杀死我的兄弟姐妹啊，这些人呢该死。所以我想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啊，如果我当时是约拿的话，我大概应该会祷告耶和华上帝啊，应该要把亚述消灭掉，因为约拿应该会意识到，如果这个情形继续下去的话，有一天以色列一定会被这个亚述消灭啊、哦，那不得了了。所以可能他也向神祷告，要求神来消灭亚述，那么才能够保持以色列的安全。哎，他的祷告好像蒙应验哦，因为神的话就临到他了。那神告诉他什么呢？神告诉他，再过40天，这个尼尼微城啊，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首都了啊，所以呢，尼尼微城就会倾覆了。哇，太好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他所求所想的，如果亚述消灭了，那么以色列就安全了，是吗？那这个正是他所盼望的。那神告诉他，好啊啊，再过40天我就倾覆尼尼微。不过神告诉他，那现在我叫你去跟他们讲，再过40天我要倾覆那个城。约拿侍奉神，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啊，这个大施慈爱，不纪念人的过错，只要你悔改他就赦免啊。所以他在想，他说好不容易啊，神已经答应要倾覆尼尼微，但是现在如果我去跟尼尼微人一讲，如果他们悔改，那么怎么样啊？没了。所以他就跟神讲，我都知道你有恩典怜悯，但你 你会后悔，你说你要降灾，你会后悔。所以耶拿他是知道的，所以那怎么办呢？不可以去啊，怎么样都不可以去，死都不可以去啊。所以你看他在船上一见大风浪的时候，他宁愿被人家丢到海里面，他都不去尼尼微。为什么这样子啊？这个是一来是对尼尼微，就是对那些亚述人的痛恨，他怎么样杀害我们的同胞啊？这样的国家，这样残暴的民，哪里配得神的救恩？该死该下地狱的啊，哪里可以去传福音给他，而给他灭亡最好的啊。这是一个仇恨，也是出于以色列人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觉得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其他人都不配啊，还要去跟这个亚述人传福音啊，哎呦不要，所以他逃走了。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耶拿不去尼尼微？因为他恨他们啊，他还有一个民族优越感，认为这些人不配得神的恩典，他们太坏了，我们以色列才是神的选民啊，所以我们不去了。那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哎，我们说我们不会的啦，是吗？不会啊，真的不会啊。好，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啊，2011年3月11号发生什么事你记得吗？知道啊，日本311啊，311，日本那个时候有地震海啸啊，15000多个人死了，还有2600多个人失踪。当时候网上有很多中国人在讨论要不要去救援啊，要不要去帮助日本人。当时候中国人在讨论要不要去帮助他们。后来呢，我就看见远志明牧师就写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叫做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在文章里面严厉的斥责这个事情。他说美国人没有讨论，真的连韩国人都没有讨论，就即刻安排一备救援队出发。他说我们中国人还在讨论，单单讨论都已经是很羞耻的事情，不要以为他们现在遭遇这灾祸啊，是他们犯罪，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啊安然无事就是因为我们很好，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篇文章看得很震撼。我想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现在在南京有那个南京大屠杀的那个纪念馆，日本人过去怎么样侵略我们中国，过去怎么样杀害我们中国的同胞啊，用很残忍的手段来对付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肯认错啊，是不是啊？不但不肯认错，还篡改历史，说南京大屠杀是骗人的，是假的。哇，这样的人应该去救他吗？所以甚至有人在网上说啊，怎么才死这样少人呢、啊？哇呀，那么是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想到他们这样子，明明做错了，又不肯悔改，又不肯认错，还来篡改历史。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像耶拿一样，我们也有民族的仇恨。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去向日本人宣教啊，那我说不去了，怎么这个民族怎么可以得到救恩呢？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么我们就跟耶拿一样，我们不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呢？在以西结书第33章第11节 神自己 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啊，执着我的永生来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离开他们所行的道而活。这是神的心意。是的，人很坏，但是神并不喜悦坏人灭亡，神喜悦的是坏人有机会听到他的福音而悔改而蒙恩得救，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华基也有宣教士，现在在日本宣教，是吗？你们认识他吗？啊，他是美间堂的一对年轻人啊，我在美间堂的牧师的时候，他也是国语堂的了啊，美间的国语堂的，他是我的年轻人啊，啊，我们呢曾经带领过他们啊，感谢主，这次回来我还看到他啊，他们在日本向日本宣教，我没有机会跟他多谈话，因为他匆匆忙忙啊。我本来想问他多一点，要请他吃饭，跟我多讲一点他在日本的情况，但他就告诉我说：“哎呀，很难了，很难向日本人传福音。”但是我们还求主帮助，继续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他们没有那个民族的仇恨，没有民族的自高啊。犹太人有他们优越感，我们中国人也有啊。我们每次讲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啊，那我们就看不起别人。但是神不是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约拿一样，让我们有宽广的心怀，像我们的天父一样，那些越坏的民族，那些越拒绝福音的民族，更应该得到神的救恩。不久之前啊，应该是9月28号，印尼苏拉威西发生地震，又有海啸，那到现在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还有整5000多个人下落不明，所以死亡的人数还会再增高。所以我看见，我在看我的面子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在多伦多的一个弟兄在把这个信息说出来，然后就呼吁基督徒要为印尼的苏拉威西他们的情况来祷告。当我看到回应的人里面有一个怎么回应啊，说哈哈，你们大烧教堂现在刚刚好了。这什么意思啊？他是说因为印尼的回教徒的确是烧掉很多教会啊，杀害基督徒，所以我相信写这个话的人应该是基督徒来的，因为他对于这些回教徒烧掉我们的教会非常的不能接受啊。所以看见他们有一件灾祸的时候，他也幸灾乐祸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呐，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怀。无论他们怎么样都好，神爱世人，神也是爱他们，我们也是要想办法到他们当中去。所以我再注意看看，原来这个地方啊，苏拉威西这个地方其实有差不多10几个% 的基督徒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的幸灾乐祸的时候，要想想看，可能当中遭难的人有些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像神一样有宽广的胸怀，来爱那些似乎不值得爱的人，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我们比别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今天能够夸口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夸口的是我是罪人，然而我蒙了神的怜悯。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的地方？我们不比别人好。所以求神让我们有宽广的胸怀，去爱那些似乎不值得爱的人，我们要把福音也带给他们，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悔改蒙恩得救，成为可爱的人。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约拿为什么不去呢？是困难和危险啊！ 当时的亚述是军事大国啊，以色列是什么呢？小国寡民啊，一个小国的人要去一个大国人传福音，那一定是很难的了啊，他一定看不起他，而且呢，这个国家，你这个国家还要向我的国家进贡啊，你还要来跟我讲什么？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当时候都相信神明，他们打胜仗，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的神比 你的神大啊，所以呢，我们打赢了你，你向我们降服啊，我们的神比你的神大。所以样呢，如果去尼尼微去传福音，人家说你的神都被我的神打败了啊，你看你的国家都臣服在我们的国家底下。所以这个是传福音很难啊。还有呢，亚述人很凶残，如果你去跟他讲四十天后这个尼尼微城要倾覆了倒塌了，你们全部要死光光了。你想你去跟他传福音，人家会喜欢听这样的话吗？以前我们用三福去传福音，那三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啊？如果今天你离开世界啊，你有把握你一定可以上天堂吗？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在教别人这样讲的时候，那些我们的华人的同胞全部说，哎，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跟中国人传福音这样讲的。你说如果今天你死掉了，他会说大吉利息啊，大吉利息了，怎么今天我死了你今天才死掉了，我那里会死啊啊！所以我们跟人家讲人家死了，人家会不会很生气啊啊！而且你是什么人啊，你来我的国家来撒野啊，来跟我讲那种来讲我咒诅的话，我都 砍死你啊，看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啊。哦，危险，又困难又危险。这可能不是耶拿最大的原因，不过这可能也就是压扁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本来就很恨他们，不想去，那显得哇又很危，你讲也没有用，根本他就不会相信的，他那里会相信我？不但不相信，要打死我，那我就白白牺牲啊！是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那我这样子就很不值得了，是吧？啊，所以不要去。是的，宣教的确是不容易，宣教也是危险。我是宣教士啊，我知道啊。如果宣教不是危险困难啊，那话很多人要去了。你说如果因为宣教是去的地方，通常都是什么样子的？都是贫穷、落后、危险、困难。如果不是这样，很多人都要去那里，轮到你。那宣教士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我开始宣教的时候，我是被派到韩国去的，很奇怪，被派到韩国去啊。最后那个联会支持我60%，我要自己去筹40%，结果没有人要支持我。他说去哪里？去韩国。去韩国，哎呀，韩国大把钱啊，不用。所以结果没有人要支持我，因为大家想韩国很安全很方便，我想去韩国住都没有办法，你还可以住在韩国，你还跟我筹钱，没有钱啊。在韩国危险吗？不危险啊，那里会危险 啊。我们在韩国做什么啊？我们是训练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年轻人，然后派他们回去中国传福音的，不是向韩国人传福音的啊。向韩国人传福音，他韩国人做的比我们好的100倍了啊，不用我们了。那大家都不明白了。所以我们在那边在训练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华传美国总部，那时候总部在美国啊，的副总吴光勇牧师的电话。他从美国打电话到韩国来告诉我，哎，吴牧师啊，怎么你还在韩国啊？我说很奇怪，是你们派我到韩国来还问我你在韩国？我们说啊，是啊，你还不快走？什么叫我走？我走 说是啊，他说你不用等我们叫你走才走的嘛，你看见危险了、赶快先走，走到安全的地方再通知我们。为什么他这样讲你知道吗？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北韩、炮轰延平岛，把那些建筑物打烂了，把很多人打死了，所以呢韩国就回去啊，什么大炮啊，什么导弹啊，都射过去了。所以呢，当时我的金正恩就说：“你再来啊，我就让你的首尔成为一片火海。”当时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当时候随时就可以打起来的啊。后来加拿大的 Omni News 还打电话来访问我说：“现在情况怎么样？”哈哈，我。后来还有人听见我访问的声音来问我，哎，你被访问了？我说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危险啊，因为打起来呢，当时候有报纸报道说他那个军事基地啊，飞机起飞三分钟就飞到我的头上了啊，然后丢下炸弹来，那不懂变得什么样子了啊。所以呢，原来去到韩国也有危险哦，不是很安全啊。那后来我们去柬埔寨啊，真的是一个又穷又乱又很难的地方啊。柬埔寨语很难学，哎，很难学。柬埔寨的交通乱得不得了，我根本都不会过马路，我站在那边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完全没有办法过马路啊！后来我问当地的人，那怎么办呢？明明有红绿灯，你看哦，绿灯你要走过去，哦，车来了，哎，什么？明明车这个方向的，那个方向也有车来，你怎么过马路啊？不懂，我说怎么过马路呢？他们说很简单，闭着眼睛走过去就可以。啊！后来发现真的哦。就是你不用管他，你就慢慢走，他车到你面前了，哎，看见你了，他就停下来了，你先走，所以你就可以走过去。如果你要等，那你不用过了，你等到天亮了还是不能过。哎呀，而且呢灰尘满天，因为贪污腐败，马路拨款都不懂，这个钱拿到那里去，随随便便盖一下，等下加一个雨，全部马路都烂掉。那边很热的，太阳一晒哈、哇，那灰尘满天，哇，还有那些东西在马路边呢，哇，那个灰尘全部都是。还有呢，苍蝇也是满天飞。很多我们这些宣教士在那边吃了饭，就天下大赦，大赦天下，大谢天下，哇。好些宣教士谢了又吃，吃了又谢，谢了又吃，吃到最后有抗体了。难不难啊？柬埔寨话很难学，还好我们不是直接跟柬埔寨人传福音，我们到柬埔寨去，因为华川开了一个神学院，就是训练宣教士的神学院，那个其实是一个训练宣教士的神学院，我们就是训练宣教士啊，让他们去跟柬埔寨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不必学太多柬埔寨话，他们要学柬埔寨话，他们要学得很好才行啊。但是这个都很困难啊，交通这些问题哟，还有治安也不好。我们本来神学院晚上我们都不用出去了，但是我们还要帮助当地的华人教会。当地的华人教会有些传道的训练明显的不足，因为那个神学院那边那个神学院师资蛮缺乏的，所以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传道人出来毕业出来连讲道还是不会的啊，也不懂得怎么样管理教会，所以我们常常要帮他们好像去那边训练他们的人，小组长训练他啊，这个还有教会行政管理啊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是晚上出去的，晚上我跟吴师母两个人坐那个嘟嘟车啊，那个路啊，我们每次注意看，我们要看认路，怎么样从这个从我们的地方到那个教会去。但是那些嘟嘟车的司机啊， 没有一次走一样的路，而且最喜欢走的就是那些后巷。后巷，后巷到了晚上是静悄悄的，什么人都没有。我们两个人坐在车上，这个嘟嘟车司机开，他不走那个路，他不走那个大路的，他走后巷了。我们那个吓死了，糟糕了，怎么一回事啊？他如果跟那些坏人约好了，到那边的时候啊，拿刀拿棍出来了，我们两个老人家不懂怎么办好。哈、啊、哈，每天在心里祷告说啊，你要救我，不要发生这些事哦。还好，感谢主，后来总算平安无事啊。他只是找捷径而已啊。这些事情很难，很危险，是吗？这个不是耶拿不去尼尼微最大原因，但是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基督徒不肯走出去的一个原因。很难，很危险啊！我有一次到泰国去短宣了，什么事你知道吗？我坐那个巴士车要上山上去，到山上那个少数民族那边去短宣。那个巴士车很老啊，那么走那个山路，人满满的人，没有位置坐，我站在那里。那个车走上山上去，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那个车哎呀上不到，回来了，惨了、哦、他又来了，上去，回来，糟糕，那个车坏掉了。坏掉以后呢，那个司机啊赶快跳下来逃走了，惨了。我们那辆巴士里面啊，上去了，再上去又是哇，有些人赶快跳车，那么我被挤到后面啊，我跳也不敢跳，也不会跳啊，那怎么办？结果那个车好像摇了，上去下来的，下来倒下来，砰，下面是很深的山崖，我那个掉下去这都粉身碎骨了。后来呢，我不懂被什么东西打到头，结果我眼前一黑，我就失去了知觉、后来呢听见有人叫我，是谁你知道吗？是那个我们缅甸的宣教处扎天儒牧师的师母，当初他还没结婚呢、师母的妹妹啊，他师母的妹妹啊，叫我，因为他带我去山上，还有两个新加坡的弟兄，听见他们在喊我，我就醒过来，发现车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他们就喊到我，牧师你快点出来呀、啊！不出来那个车要爆炸了。哇！赶快，他们就伸手的把那个玻璃都打烂了，把我从那边拉出来。一看见我，满头满脸满身都是血。哎呀，吴牧师你受伤了，糟糕了，赶快啊，赶快啊，赶快把我带去一个泰国人的家里面了。哇，就拿那个什么来要帮我洗伤口。洗到最后结果发现一个伤口都没有，怎么你满身是血却没有伤口的，就奇怪了，为什么呢？原来我被人家全部压在下面，是上面的人流血，把他的血流到我满身都是了，满头满脸都是血，衣服白色的衣服变成红色的，但是没有。哎呀，第二天他问我，牧师你还要去吗？我说去。那你不怕？来，既来之则安之，再上去吧。还好这次没有事。宣教有困难，有危险，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应许我们的啊，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告诉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好啊，主说他们同在，我们再上去。我们可能觉得很辛苦，但是刚才我们唱那个不住戒那首诗歌讲了，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所受的苦，我们这个算了什么？当我们想到很多过去的宣教士他们所受的苦，我们现在的苦还算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比他们幸福多了。对，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不要怕辛苦。有些时候不是这个人怕苦怕危险不去啊，有些时候是他的家人，那我刚 但是我讲我泰国的经验，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妈妈看见我这个脸这边黑青一大块，我身体没有受伤啊，不过不懂被什么东西打到我这里，打到一片黑青了。所以我妈妈一看见我，哎，你这边怎么弄？我说啊，没事，怎么没事？快点告诉我！我妈妈死抓住我不放，你一定要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子。后来坦白告诉他，翻车了，被东打到这里。他说下次不准你再去。现在情况也是有人约你走出去，但是可能他的父母亲不给他去，为什么？危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都能够突破这个障碍，突破这个界限，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勇敢走上宣教路。第三，为什么约拿不愿意走上去呢？因为稳定和安逸，稳定和安逸。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可能我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先知而已啊。这个约拿书就在那个小先知书里面吗？是小先知，其实才不是啊。刚才我们读到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拿是有名的先知啊。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里面记载，当时候约拿曾经预言以色列要收回那个边界，过去被那个这个他们其他的国家占领的地方要收回来，神要拯救他们，这是果然应验。所以他在当地是有名声啊的一个先知，不是无名小卒，是一个有名气的先知。所以在他的事业可以说是很好的，很稳定的啊。所以呢，结果也会慢慢觉得很安逸的在那边。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还要出去，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呢、朝朝难。其实有些时候我如果出门了，哎呀，我就觉得每次要出门都是很麻烦，哎呀，在外面很多不方便，很多问题，真的是在外面很不方便，还是在家里好。还要他已经很安逸哈，他已经很稳定的事业，但是现在他去尼尼微，哇，那个一个危险的地方，那个困难的地方，要从头开始，哎呦，这个对他来讲又是一个挑战。也可能也就是这样子，以致他就不肯出去宣教啊。那么这个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遇见的障碍，出现的问题啊。我们在加拿大，我们什么？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啊，我们像那个彼得说，我们这边大山做棚啊，哎、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很好。加拿大真的很安逸啊，很好，没有什么大灾难啊。那可能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边很少宣教士出现。韩国啊，有很多年轻人到神学院读书的，他们都修的是宣教课，他们都很愿意去宣教。但是我们的子弟不愿意出去宣教，宁愿留在多伦多，在教会里牧会。我没有说这个是不对，但是我们也希望神让我们中间兴起人来。我们不要追求只是想过一个安逸，想过一个平稳的生活，我们愿意为主摆上，出去到那些可能又贫穷又落后又危险的地方。其实当我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当时候因为我们的高牧师啊，那时候就讲了，我们不能够只差钱不差人，所以年轻人出去，他讲了好几年都没有年轻人响应。我在梅坚堂的时代，没有年轻人出去做宣教士。后来有一位去了波斯尼亚，那后来呢，去了一年以后就回来，就不去了啊。所以后来高牧师他改口了，他说：“同工们出去啊，这样子。” 他讲年前出去的不关我事，我不是年轻人啊，不关我的事。他讲同工出去的时候，哎呀，我就想说，哎呀，这真的，我在华基的拆船部啊，跟那个你们教会的那个 Daniel 啊，陈巨恒弟兄一起在拆船部共事很多年了，啊，我们每次啊，这个最后那个这个闭幕礼的时候啊，那我们呢、啊、都呼召很多年前出来，我们就给他按手祷告，拆他们出去。心里面突然间好像有声音起来说，哦，把人拆出去很开心哦，啊，就是很开心，很多愿意出去。但是我后来好像心里说，对我说，那你呢？什么？啊，我？哎，不是我，为什么？那时候我差不多60岁哦，哪里会是我？我老了，啊，哪里是我？不可以是我。年轻人他们喜欢冒险啊，说去新的地方没问题，我们老人家喜欢什么啊？安定啊，我们很怕麻烦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很多麻烦，但是神的感动一直来，所以我们感谢主，终于让我们走出去。因为我读到约拿书，看到约拿不出去，结果他被大鱼吃掉，那我呢，我是想吃鱼，不要被鱼吃，哎呦，不晓得等下哪里有一条大鱼跑出来，那我就没命了。所以呢，我乖乖投降，就离开加拿大去宣教。感谢主啊，没错，我回来很多人都告诉我，哎，吴牧师你看来容光焕发，哎，你好像更加健康的样子，跟你以前在这边情况不一样，以前你这边在这边的时候好像很憔悴啊，是真的。其实真的有些时候去宣教啊，有些时候更好的啊，我不能够说宣教就全部人都跑出宣教，但是我告诉你真的，我就去宣教以后心情啊精神啊都很好，因为我确实帮助别人都很欢迎我，我在教会里面还有些时候还给人家骂是吗啊，所以呢我回到加拿大来，大家都很尊重我，欣赏，哇，吴牧师真的很伟大啊，60岁还去宣教，所以呢他们还请我吃饭，我在的时候就没有人请我吃饭，所以去宣教还更好一点，是不是啊？这是题外话。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也同样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稳定安逸，我们宁愿为主走向十字架路，走向宣教路。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约拿不去呢？我叫做冷漠复视。冷漠复视什么？复视就是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没有看到别人的可怕的后果。当神告诉约拿，你以为城要倾覆了啊，他很高兴。后来他们悔改以后，他知道城要赦免了，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有侥幸的心理，说可能呢神后来又后悔，又来让他们的城倾覆，所以呢拿一把凳子走到城外，坐在那边看，还搭一个棚啊，哈哈哈，来看那个城怎么倒的，那些全部倒下来，全部人都被压在下面活埋。他竟然要看这个情况，这是不是冷漠啊？真可怕。当我们知道这些有危险来到一个地方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我们一定警告他们啊， 要怎么避免？我们会警告他们快点跑出来，是不是？你看那个刚才我讲，我美国总部那边觉得我在韩国很危险的，我说就打电话给我，快点走啊，啊，快点走，要打仗了啊！我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有这个危险来到，我们会去劝这些人快点走。但是他不是哦，他在那边坐在那边，要看人认识，他不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真是冷漠。 那个特丽莎修女，她说一句话，她说爱的反义词不是恨，爱的反义词是什么？她说不是恨，爱的反义词是冷漠。冷漠，对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危险，我们视而不见。原来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最少有20亿的人没有听过福音，20亿啊。知道不知道，世界上现在有50亿的人还没有信主。我们听了以后呢，就等于只是一组的数字而已。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后来就忘记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冷漠，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人没有信主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无动于衷。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最少啊，也都应该很迫切，常常不断的围着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来迫切祷告。我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感动我们，差我们出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让我们来想想啊，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些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子。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啊，很多人都恭喜我，哎呀，恭喜吴牧师荣休啊，人家荣休了啊，现在可以含饴弄孙啊，真的，我现在有2个孙哎，我他们每次来，我就最高兴的就是他来了，哎呀，他来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啊，哇，真好。然而，我刚刚不久之前从柬埔寨回来啊。因为柬埔寨那边有很大的需要，柬埔寨那边呢，100个人当中有99个是不得救的，啊，所以我会讲一点点柬埔寨话啊，买东西啊，叫那个车啊，我还可以啦啊，我没办法跟他们传福音，那个话太难了，但是我可以帮助当地的教会，帮助当地的华人教会。让这个华人教会可以强大起来，因为这些华人教其实他们都有去向柬埔寨人传福音，那些华人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啊，他们的柬埔寨话比他们的普通话还好啊，所以只要他们受到好的训练，他们就有能力去向柬埔寨人传福音。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做出一点贡献，让更多柬埔寨人可以听到福音。所以我本来当然我去不是联会给我去啊，联会支持我60%而已啊，那40%是要我自己去筹的，但是当我们想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啊，那我们就愿意去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复视别人的可怕的后果，不要冷漠看待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结局。旧世纪的创办人叫做布威廉啊，旧世纪很强盛啊，是因为布威廉的每次常常就写信给他们所有的地方的同工们，鼓励他们，让他们在各处传福音。但是随着他的年岁越来越大，他写的信就越来越短，到他临终的那一年，他写的信啊，只有一个字，你猜他写的那个字什么字？只有一个字而已，什么字？爱，是吗？是吧？不是啊，是什么字？他写英文啦，他不会写中文的爱字啦，啊。他写的字只有一个字 others O-T-H-E-R-S Others， 没有了，就是一个字。 Others 什么意思啊？别人，就是劝导他的领袖们，不要只看我们周围的人啊，不要只是看见我们周围这些人啊，啊，不要只看见我们中国人啊，你有看到柬埔寨人没有？你有看到缅甸人没有？你有看到越南人没有？你知道他们的戒就怎么样吗？ Others， 让我们也突破这个障碍，也看到别人的需要，让我们竭力来支持这个宣教。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宣教士，但是如果神呼召你成为宣教士，你就不要推迟啊！你如果推迟的话，你知道你的后果就是被大鱼吃掉。哈，神有很多大鱼，不晓得是哪一种，他总是有办法抓到你啊！所以呢，你要学我，当神呼召还是乖乖出去。但是神如果没有你呼召你出去的话，你也必须成为一个忠心的代祷勇士，围着这个宣教士，围宣教机构，围着那些不信主还没有得救的人来祷告，做一个真忠心的代祷者。你应该也要支持那些宣教士。我们作为宣教士一样事情很糟糕的，什么呢？有一些 教会支持了一段一年半载以后，他等下来一封信说，对不起，我们的经费有限，所以我们下个明年开始不支持你了。哇，惨了。哎呦，有些宣教士被迫回家，因为那些教会不再支持了。有人愿意宣教，但是因为经费缺乏不能宣教，这个太过分了吧。我们应该更加愿意省却自己的花费，更多的支持这个宣教，让宣教士能够安心的传福音。你不能去，你的钱可以去；你不能去，你的祷告可以去。还有呢，你不能长期去，你也可以短期去。我们在柬埔寨的时候，我很高兴的什么，每间堂的牧师还有执事来看我啊，所以我知道原来我们不孤单。宣教士有些很孤单的，因为我们到那个偏远的地方，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理我们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孤单。但是当他来看我们，带着弟兄姐妹写给我们的卡片，告诉我们说他们很想念我们，他们常常为我们祷告，我们心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所有的痛苦困难我们都忘记了。所以你应该参加短宣队啊，去给宣教士喘一口气，去给他安慰鼓励，带点小礼物给他的孩子，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有很多我们都还可以做的，让我们都没有，我们不能说我没有这个恩赐不能成为宣教士。宣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看在哪一个岗位上而已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什么东西来拦阻我们，我们必须要突破这个困境，突破这个环境，把福音传到地去，让每一个人都全地都听见主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看见世界上还有数以亿计的人还在救恩门外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冷漠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关心别人的事，尤其是那些还未信主的可怜的灵魂，他们还在魔鬼坚强的堡垒里面。我们恳求你兴起人来，去到他们当中，攻破魔鬼的堡垒，把他们抢救出来。神啊，求你帮助他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叫着今天的信息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看清楚你的情况，让我们愿意突破这个困境，让我们能够走向地极， 把福音带给各个地方的人，人的声音停止了，求圣灵的声音不要停止，求圣灵继续在弟兄姐妹心里面来感动，来提醒，垂听我们这样祷告，用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